我们天地的主，万有的神，我们感谢你将你的救恩赐下领导我们，也感谢主你怜恤我们，来体恤我们的软弱，求主来给我们加力，也求主加给我们能力，来紧紧地依靠你，给我们信心，能够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主你带领以下时间，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你丰丰满满的恩典来领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一到六章，整个是神给撒迦利亚看到的异象，几乎在同一时间，撒迦利亚看到八个异象。那么这八个异象结束以后，神紧接着跟撒迦利亚说的几句话，那么这几句话其实就点明了这些异象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么当时的百姓是热衷于要重建耶路撒冷，特别是重建圣殿，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要透过他们重建这个有形的圣殿要指向外来。其实这些百姓重建圣殿，神透过他们这样一个工事工，让他们知道将来神要真正成就的是什么，所以指向了外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也指向了外来的真正的那个永恒的殿，那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这是神要告诉这些百姓的。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我们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将来我们能够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那就是永恒的生命。这是神让我们非常清楚的不可忘记的一件事情。那第七章，也就是在这八个异象这个之后的两年左右，神的话再一次临到撒迦利亚，说第七章的第一节，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就是祭司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么这个与刚才我们说的八个异象已经就是过去将近两年时间，因为那异象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这是第一章的第七节。大流士的第二年十一月，有一天，他看到了这几个异象。那现在呢，第四年的九月，那么就是将近过了两年的时间，神再一次把话传递给撒迦利亚。那么下面这段话，神又说明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分享。第二节，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色和利杰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这是当时神把话传给撒迦利亚的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伯特利的人，这伯特利人呢肯定是被掳归回到伯特利的那些渔民，那些百姓，这些人呢就刚刚归回以后呢，就是现在打发了两个人，然后就带着一些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去哪儿呢？那显然是去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建造的非常的顺利，没有几乎没有再受到像以前那么仇敌的拦阻。那其实我们在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圣殿什么时候建成呢？那个是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十五节，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五节说，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个殿修成了。大流士王第六年这个殿就建成了，而现在是第四年九月，也就是可能大约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这个殿就会建成了。殿快建成了，那么这些回归的百姓呢，心里面有问题需要清楚，所以到耶路撒冷去恳求耶和华的恩，那么去敬拜神、颂拜，要把这个心中的这个结要打开。所以第三节说，并且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圣殿还没有建好，但是这个圣殿里面这些先知、祭司已经就是都到位了。那问这些说什么的时候，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这个我就是问这个先知和祭司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当然是代表了打发他们的 那些伯特利的百姓，其实他们这个也是当时回归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都有这样一个结需要打开，那么就问这些祭司和先知说，历年以来在逾越节哭泣斋戒，那斋戒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呢，斋戒就是禁忌一些食物呀，禁忌一些娱乐的，那实际上就是他们可能禁食，更重要的是指的禁食。说在五月节，在五月份下面提到实际上是七月份也有，下面第五节嘛，就五月七月他们都要禁食。历年以来，那其实指的是他们就是被掳以后这七十年时间里面，在被掳之地这些以色列百姓每年到了五月七月就开始禁食。那么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就说现在这个圣殿马上建好了，我们用不用继续这样禁食了？他们这个就是提这样问题，这比较现实。因为在被掳之地，他们为了纪念这个圣殿被毁，所以禁食到了，因为五月份是圣殿被毁。那七月份为什么禁食呢？可能当时与那个巴比伦立了一个犹大的那个省长，最后这个省长不是被杀了吗？所以与这两件事情有关系。那么现在就已经回归了，圣殿马上建成了，我们用不用继续这样去做啊？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疑问，他们要求这个答案。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我们看神怎么说呢？说第五节，你要宣告国内的民众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神让撒加利亚向国内的众民和祭司宣告，就是向回归以后的这些所有的百姓宣告，让他们都知道，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在被掳的七十年当中，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其实丝毫向我禁食吗？很明显，这是神责备。神指出了这个百姓禁食，下面又提到说，第六节，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这儿提到了禁食和吃喝，其实神知道这些百姓的心，说你指出了百姓，无论是禁食，无论是吃喝，他们的动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为了自己，悲哀也是为了自己那个情绪，满足那个情绪，然后去进食。那么喜乐时候去吃喝也是为了自己，完全是把自己作为这件事情的中心，根本就没有把神放进去。这是神告诉他们的。我们看到神没有说，哎，你们可以继续可以，继续进食还是不可以继续进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责备他们，这七十年来他们所做的每年五月七月做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这就想到我们的侍奉，说我当我们的侍奉也是出于自己，根本不是出于神，那么一样不会被神喜悦。也就是说，这七十年他们每年这两个月这两次的禁食，神根本不喜悦不悦纳。为什么？态度不对，动机不对。所以态度不对的时候，动机不对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任何的侍奉，任何的表现，神都不喜悦。无论怎么表现，无论我们在神面前怎么去服侍，忙来忙去，忙忙碌碌，无论这些奉献做得再好，但是如果我们动机出了问题，神都不喜悦。所以我们的心非常重要，那不是说我们有心就行了，不用侍奉，不是的，我们要侍奉，但是我们这个侍奉是我们出于真正的是侍奉神，为了神，把自己真心的摆上，不是为了自己那些私利。这样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自己就我自己以前也遇到过， 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到神跟前去祷告神，去呼求神。等神把我们这个难处拿掉以后，我们又该干嘛干嘛。当时在神面前的那些启示呀、法事呀、立的约呀、我答应的事儿，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遇到难处的时候，是哭天喊地的去求告神。神不解决就埋怨神，神解决了以后很快就忘掉在神面前那个答应的神。啊，这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的生命。那么神在责备这些以色列民，其实也责备我们这样一个心态，啊，态度、心态要放对，要摆正。下面第七节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民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啊，有人居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显然就是责备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民，神就把以前事儿再一次拿出来。我们人常常不喜欢别人这个翻老账，一翻老账心里边不舒服不高兴，神常常翻老账。就是你在以前耶路撒冷还比较兴盛的时候，比较平静的时候，人们还比较安逸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就是被掳之前那个时候，如果听话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些灾殃。当时神在那个特别和平的时期，神透过先知来提醒这些百姓要有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不要沾染污秽，不要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他们没有听，所以导致现在的光景啊，这是神做责备。所以我们信主时间长了，我们都有差不多那些有这样的经历，就在诵经当中我们特别容易忘记神。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神，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人的办法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我们路走到头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有个神去求告神。但是在诵经的时候，人常常的容易把神忽略啊，这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神来责备这些百姓，这七十年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在神面前的敬虔侍奉，神不悦纳，因为他们的心态不对。那其实神透过这一段话要告诉当时的百姓，那么以后是不是需要继续的进食不重要，说进食重要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听神的话。进食实际上就是在神面前要有那么一个心志，要寻求神。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来顺服神，愿意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神的这个心意在今天仍然是在我们身上是实用的。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这里面其实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时神曾对他们的列祖，对这些 百姓说要按治理判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要有怜悯和慈爱。第三个是不可欺压。第四个是不可心里谋害，心里面谋害，心里面连那个谋害人的念头不可有。那其中这个治理判断是什么意思呢？那治理就是诚实、正直、公义。那神让这些百姓是让他的选民，也让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就是要按照诚实的、正直的这些公义去判断是非。第二个，要有怜悯慈爱的心。那其实前面两个方面是按治理判断、公正公义、慈爱怜悯，这是神的性情。那后面两个方面是不可欺压，不可欺压寡妇，不可欺压孤儿，不可欺压寄居的和贫穷人，特别提到寄居的。那么国内我们还没有这个体会，在你像在美国、加拿大、西方这些国家，移民比较多，移民过来以后，有好多是还没有拿到身份啊，就是寄居的。那么有的地方就对这些人可能有歧视，说民族歧视啊，说种族歧视。那么神说不可欺压这些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以色列在埃及就是寄居的。那后面第四个方面是不可心里谋害弟兄。那么不可欺压，不可心里谋害，这是律法的基本要求。所以这四个方面，实际是神向这些他们的祖先早已经宣告了，这些比禁食还要重要，就是比禁食、比这些所谓宗教上面的礼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顺服神，真真实实的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啊，这是神的真正的心意。所以我们有的就宗派特别注重礼仪，对不对？没错。但是礼仪的背后，真正的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活出那个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第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流转街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神以前透过先知向那些百姓说话，神也赐下律法，但是这些百姓是不肯听从，流转，塞耳不听，心硬，连续用了这几个词，神对这些百姓的评价。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评价呢？我想可能绝大多数弟兄姊妹应该是属于这样的，表面上听，心里面其实根本不听，只要不合自己的心意，那么是马上就开始对神翻脸，甚至埋怨，甚至气绝神。这儿特别提到说不听律法，下面就说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些先知书，就是神的灵借着这些先知所说的。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说明这些话，圣经上面的话，都是神透过先知，透过他的仆人写出来的，表面上是人写的，其实是神的灵在做的工。所以说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没有错误，谁要是在圣经无误上面出现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异端。那么圣经无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也提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属于人有益的。我念一下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说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话怎么能有错误呢？但是现在真的有不少人认为是有错误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神学家、神学教授，好多的名目 这就像一个毒瘤一样，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就开始感染。所以我们真的要警惕，这个是异端。特别现在有一些人就是不去做该做的，而是翻译那些异端的书籍，翻译一本又一本，翻译一本又一本，他可能就是在这活着有些年，赶快把这些异端书籍翻译出来。翻译出来以后，有的神学院是神学生人手一本，人手一套，只要出来一本他们就买一本，多可怕。有些异端就他是认为这个圣经是有错误的。我们说这个神说这些话都是神的灵借着先知说的，其实根本不是先知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神的灵如果不允许他说，他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自己的这个信心，坚定自己的信念，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因为神的话它是完全的，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神的话没有错误。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因为他们不肯听，塞住耳朵不听，心硬的像那个金刚石，金刚石我们知道非常硬，不听的结果是神发烈怒。那发烈怒的结果什么呢？那就是惩罚、刑罚、审判。最后神说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神说得很清楚，当时神呼唤他们，回来吧回来吧，要听话要听话，他们不听。那神说将来他们遭难的时候，对不起，再怎么呼求我，我也不听。这就是神。那神不是听祷告的神吗？我们寻求他就寻见吗？那当然这是有前提的，是对于那些敬虔的真正愿意悔改的，神是会这样的。如果这些百姓当时真正的回转到神面前，不是表面上来讨神的喜悦啊，进了食，然后十一奉献，然后在神面前那样侍奉，如果心里面没有到位，这些都是徒然的。神知道他们心里面怎么想，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呼求神和遭难的时候，神也不听。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我们平时不好好的寻求神，平时这个脚也在世界上，两个手也在世界上抓来抓去，到有事的时候到神的跟前了，那么神说他也不听。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有的时候祷告神不听，祷告了一年两年神都不听，但是祷告实际就是神不听，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或是什么，当然是有别神有别的嫌疑，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我们是不是真的到神面前回转了悔改了。我们经常接这样弟兄姊妹遇到难处时候就求告神，神不成就就开始埋怨神，你为什么不成就，在祷告时候使劲奉献，使劲服侍，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马上不见面了，该干嘛干嘛去了。我们很明显，我们自己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姊妹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怎么能瞒得过神呢？十四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神说必以旋风吹散，那么就是那些当时那些百姓因为不听话，最后神真的把他们吹散了，吹散到列国当中被掳，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那么在那七十年被掳的那个当中，他们的土地几乎是荒凉的，也很少人往来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是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不是神。神的作为是因为他们应得的这个惩罚，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听神的话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的美好的地方荒凉了。就像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当亚伯拉罕和这个罗德 他们这个两家人的这个羊群呀，是这个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不得不往开分。那么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去，你自己先选，你选好地方，那么是剩下的我去。那罗德一看呢，那个地方是平原，非常富饶，就他说要选那儿，选那儿这个帐篷逐渐的往东移，移到索多玛。那索多玛一定当时不是荒凉的，那个地方如果荒凉，罗德绝对不会去。但是那个地方最后荒凉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人犯罪得罪神。那么现在基本上可以，考古这个确定，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方就在死海的南端，那个地方现在都是寸草不生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人作孽造成的。因为神有公义，神是圣洁的，神他必须来实行这样一个公义，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对于以色列百姓，对于神的选民，对于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那么神管教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如果神不管教我们，一定是越滑越远，越陷越深，最后在这坑里面上不来。我们感谢神常常的把这样的苦难给我们，苦难真的是后面是祝福，但是我们心这个心态对不对？在苦难当中，我们是以什么心态到神的面前？是仅仅是求神把这个难处拿掉，然后让我们再继续在这个地世界上跑来跑去，还是我们真正的感谢神借着这患难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以后我们不要离开他，到他面前来读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话语，来祷告，来亲近神。我想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心意。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